神子显现第九期，约翰一书二章，上期读了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在此就知道我们是认识他。我们继续读今天要讲的部分，四到六节，那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的，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这人里面了。然而凡遵守他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那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他所行的去行。这里所说他所行的，是指基督之爱的行动。七到十一节，亲爱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诫命，乃是一条你们从起初就有的旧诫命，这旧诫命就是你们所听见的话。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诫命，这在主并在你们都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说自己在光中却恨他弟兄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那爱他弟兄的就住在光中，在他并没有半边的缘由。但那恨弟兄的是在黑暗中，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注意他说，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行事就应该要如同他行事一样。耶稣的爱是在神儿子的名分里，他透过完全活出天父那就是爱的神，向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耶稣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爱，你们同意吗？这代表爱并不总是以我们所预期的方式显现出来。出于爱，耶稣称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因为他希望这样能从他们的质疑中唤醒他们。这听起来像耶稣恨恶质疑胜过恨恶不义。不义的人常常来找耶稣，耶稣医治他们，饶恕他们的罪，使他们得自由。但耶稣对那些自我称义的则是发出警告，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神的玷污。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唯在爱你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这里说到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说爱，要说真理，你必须要在爱中说真话。很多人都会说真话，但你要在爱里去说，在爱中说真话，不是你说了真理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在爱中说真话是指你说真理的方式会帮助对方成长，在向着爱和人的爱方面成长。所以我们在爱中说真话的目标是为听见的人在神的爱里有实际的长大。我们知道爱能建造人，爱可以建立并且坚固，所以我们说真理的方式是为对方得到建造，而不是摧毁人。十六节，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在自己虚妄的理性中行事。意思是你会自然而然的用固定的角度 去看事情，即使你是错的，你也会认为它是对的。使徒书信里重复的警告有关人的传统和魔鬼的教义，在现今的基督教世界里有许多已经完成或正在实行被人接受的做法，但做这一切都只是在心思的虚妄里，完全没有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经常省察自己是否在信心里。当人们脱离了正轨，即使开始只有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持续的所谓敬拜，久而久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我们时常检视自己是否在信心里，就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在教会历史上，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警告，但出于某些原因，他们也像当今的教会一样，选择站在偏向自己所喜爱的那一边。其中有一位名叫黎树生，他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事情是否在魂里偏离正轨。事实上，他写了一本书叫《魂的潜势力》，意在警告教会要远离他所说的心理现象。我不是讨论命理学或读心术，我说的是从属魂的运作所产生的属魂果效。他根据他那个时代的观察做出的结论是，高达 90% 的教会都是属于魂，而不是属灵的。所以我们需要时刻警醒，必须要知道并且有能力去分辨是出于魂还是出于灵。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是被神所赎回来跟随他的，我们并不只是跟着基督普遍基督教的潮流。跟随那些信人的教义和教训是很容易的事。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让教会里的人数不断的增长，他说的是你们要带门徒，意思是我们必须要反对拒绝现今经常会遇到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坚固并且时刻警醒。以弗所书4:18，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使悟性得到开启，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为什么他们会无知呢？因为心里的刚硬，这是你必须知道的一个跟随神的关键。你必须要跟随真理。圣经说寻找的就寻见，神没有说你寻找你就总是找到真理，他说你寻找就会找到。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有否重生，任何人只要在寻找，他就一定会找到他在找的东西。现在仔细听，我只是引用了耶稣说过的话，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没有说寻求之人的资格，寻求的就寻见，这就是他说的。他并没有说只有一人寻找才找得到。那些被邪教缠身的人都是那些在寻找邪教所提供东西的人，他们寻找并且找到了。耶和华见证会或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办人查尔斯·罗素的父母，在他小时候经常提到地狱，令他感到非常害怕。他长大之后说，他绝对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用地狱来让孩子害怕的宗教，所以他封闭了自己的心，拒绝接受确实有地狱存在的这部分真理，并且他尝试用圣经来说服自己， 地狱是虚假的。然后他找到了，并且创建了耶和华见证会。他在寻找一个没有地狱的宗教，他的确找到了。任何人寻找都会找到他在寻找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在寻找的是真理。我开始读圣经的初期，我曾经接受过的教导在我身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那些教导在某些方面并不准确。当我女儿去世时，我向神承诺，如果她能够教我关于医治和能力的真理，我就会去教导其他人。我不是在找什么特别的教义，我没有任何的偏好，我要的只是真理。老实说，我并不在乎在哪里可以找到真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去寻找真理，唯一能让我找到的地方就是圣经。这条路可能很狭窄，但我不能与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交往。早期我读圣经之前有一个习惯，我会在打开圣经之前祷告说，天父，不管这本书说了什么，我可能还不明白，但我相信，我期待你会向我解释我所相信的，使我能够明白。无论如何，我想要的就是真理。你的圣经说，圣灵会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现在我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然后我才打开圣经开始读。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我读到什么，我都要选择相信。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圣经之旅。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我必须决定相信他所让我看见的是真理，就算其他人都不相信，就算没有任何人想跟我交通。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如果你要走在神里面，在你生命中可能就会有这么一段时间，你必须独自一人。我就是这么做的。但在这之后，我遇见一些同样也想要真理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神开始向我显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我们必须喜爱真理，必须寻找真理，不要停止进入我们所找到的真理。我们不能听到真理就满足，我们要走进真理。19-23节，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里说要在自己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罗马书12:2说，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以弗所书不是说你的心思要更新，而是心思的灵要被更新。现在我要回答一个经常被人问起的问题。问题通常是，那个人相信神，他们承认圣经的话，他们始终都承认并相信，他们为什么会死呢？我听过很多类似的问题，通常我的首选答案是，他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在神里面对他们的医治有信心之人。第二个答案，我做过调查研究，那些所谓承认圣经最后病死的人，每一次他们都在 众人面前承认圣经里的话。而当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他们和他们自己的家人们时，这人会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不管用。这意味他们了解原则，但他们心思的灵还没有更新，他们心思的灵仍旧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只要更新自己的心思，去认识、相信并承认神的话，我们也同样需要更新自己心思的灵。注意听，带着恐惧承认神的话是没有用的，它不会为你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你不能带着恐惧承认神的话，并且还想让它成为过去式。你必须在信心里承认神的话。信心并不是相信事情将会发生，信心是相信事情已经成就。信心并不是相信他将要痊愈，或是神将要医治他。新约没有任何地方告诉圣徒说神将要医治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你可以一整天都在承认，神将要来医治我，神将要医治我。你没有信心，就相当于没有承认，因为神的话不是他将要，他说的是已经。只有当你转换成过去式时，你才是转向信心。很多人看了医生，收到恶信后，是因为恐惧才使他们重新回头去做他们从起头就应该要做的事。他们因为恐惧才开始同意神的话。通常他们会同意神将要医治我，说了20次以后，他们会去检查他们的肿瘤是否还在，还在就再回去祷告，然后再一次检查肿瘤是否还在。信心并不需要证据来证明，信心就是证据。我不需要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好了，信心证明我已经好了。以弗所书4:25-28，所以你们既脱去谎言，个人就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为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彼此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偷窃的不要再偷，倒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好有所分给需要的人。这样的命令给我们，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生活在神所创造我们公义的生命里面。29，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这就是说神的话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改变你口说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在说真理的同时说败坏的话语，真理不会败坏人。如果你说出败坏负面的话语，你就不是在说真理，你可能在说出现实，但你并不是在说真理。现实并不总是真理，但当你站立在真理上，实情就会改变，会归向真理。现实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你不相信，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旧照，就会发现实情是会被改变的。实情会改变，会向真理对齐，只说真理，不说现实，直到现实与真理一致。 30到32节，并且不要叫神的圣名忧愁，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嚷、毁谤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为什么？因为这些话都是败坏人的交谈，你们不要做。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这是真理，不是败坏的，这是爱，这是恩典，这是建立造就人的，而不是毁坏人的。我们在建造，我们说充满爱的话语，这是我们成长的方式。在爱里持守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互相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对行走在爱里的证明。以弗所书5章1到2节，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效法神，就像孩子效法他的父母那样，效法神，走在爱里面，在爱里说真理，说恩典的话，说建造人的话，建立人，鼓励人，饶恕人，来给人平安，提升人，即使他们不值得被高举，高举他们与你无害。要操练，在人身上练习，操练说美言，操练说预言，对他们的生命说出神的话语，将神放在人里面的东西引导出来。你不一定要有所谓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有知识的言语，也可以是预言，目的是启发、造就人、安慰人。很多人想要有知识的话语去为别人医治祷告，然后他会问神，求问自己应该为谁祷告。他们会一直这样祷告，并且等待神给他们答案。他们想要知识的话语，他们希望神给他们一个图画，描述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帽子。你去大卖场吧，到商店去，不需要知识的话语，带着神已经向你显明的话语去吧。你看见一个人拄着拐杖，你不需要知识的话语，那是一个病人，医治他，他们明显需要帮助。如果你没有知识的话语，那你就用已经显明的话语，不要试着想要一切都很属灵。很多人因为追求特异，反而失去属灵。圣经并没有说你要像神一样属灵，而是说你要像神一样行事。你并不需要很属灵的去到卖场，你可以只带着爱去到卖场，去爱那些人，接触他们，跟他们说话，让他们看见你在乎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受感动，不是因为你祷告大声，而是你关心他们。以弗所书5章3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如此才与圣徒相宜。我们都应该远远离开这些。以弗所书4章23到24节，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保罗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现在我要复述保罗对这个新人的定义，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在真实的义和圣中被造的。你们必须要把自己当作专家或者学者 来研究圣经经文。这段经文说，你作为新人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你有真理的公义和圣别，在你里面的您，这个新的你，真正的你，重生之后的你，是义和圣。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你要了解恩膏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恩膏就是圣灵。以前你就听说过，恩膏是关乎你的地位、你的身份，而不是能力。因此，你可以有恩膏，但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的能力。能力的显现是由于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并住在你里面。圣灵的能力临及你，是因为你已经受了恩膏，因为你被放进了一个位置、一个身份，所以圣灵的能力才可以进到你的里面。现在仔细听，你受膏被放进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义和圣。现在我来向你们解释属天医治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入人的身体进行修复，这是事实。生命如何进到身体里，是有人运用了他的信心。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生命医治了他们，我们也可以说是信心医治了他们，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你也可以说是他们被放进了一个身份，他们受到恩膏，所以是恩膏医治了他们，这几种说法都是对的。但现在注意，义和圣并不单纯只是文字或者身份，他们是圣灵强大的能力。根据以赛亚书32:17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静稳妥，直到永远。义具有完成这些事的能力。现在回到旧约，重新学习关于恩膏的知识。说到恩膏，它总是与提到把什么东西奉献给神有关，跟能力没有一点关系。所罗门是一位受膏的王，他没有属灵的能力，没有神迹。大卫是受恩膏的王，没有超自然的能力。你只会看到某个人受膏以后，神的灵才降临在他们身上，才会看到能力。恩膏是一个身份，圣灵进到里面才是能力。圣灵进到你里面之后，才显出能力，因你已经被膏进入一个身份。约翰福音1:12，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就是你的受膏。没有奇特的大能，是进入一个身份。然后到了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神的灵带来了能力。你们看见了吗？加拉太书4:6，而且因你们是儿子，这代表你们已经被放在儿子的身份里了，已经被恩膏，有了儿子的身份。因你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先发生了什么？你先成为了儿子，因为你是儿子，神的灵才进到你的里面。神的灵进来后，才有能力。 这是两件分开的事。我说这么多是为下面这点做铺垫。你读旧约，可以在出埃及记里看到以色列人膏抹他们的祭坛，你要用膏抹坛，使坛分别为圣。这证明被膏不是奇迹的能力，而是对神的奉献。那个祭坛没有奇迹的能力，祭坛被膏是被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经文说，使坛分别为圣，坛就成为至圣。神的恩膏使坛成为圣的以及义的，是被神分辨出来归于神的。因此凡触着坛的都成为圣，无论什么东西碰到祭坛都会成为圣。你看到了吗？污秽的碰到祭坛不会使祭坛污秽，污秽的碰到祭坛会成为圣别的，就如同祭坛一样成为圣别。污秽并不能使圣的成为污秽，圣的会使污秽成为圣别。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为人按手时，圣的触碰了污损，使污损的成为圣别。这意思是他们从污秽损毁的那一边被分别出来，然后医治明道他们。这意思并不是在说因为你触碰了他们，他们就得到救赎，得到重生。这意思是义和圣摧毁了疾病，这就是医治的原因。你在灵里面重新被创造，成为了真实义和圣。这个义和圣就称为生命，生命驱赶疾病，生命摧毁死亡。疾病就是死亡小时候的样子，疾病长大成熟就叫做死亡。但生命比死亡强壮，否则就表示魔鬼比神强壮。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神比魔鬼强壮，义比不义强壮，生命比死亡强壮。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至成得胜的话已经应验了，就像黑暗没有办法在光的照耀下存在，光驱赶了黑暗，不管黑有多暗，一根小火柴就可以带来光。无论有多黑暗，当光出现，黑暗就逃走了。医治就是这样，你有这个光在你里面，当你绽放了自己的光，你就将黑暗从那人的身体里赶出去了。你比任何疾病或黑暗更有力量，但你必须要让你的光绽放出来。我们经常把光关在里面，藏在灯罩下面，这样不会使你发光。你被点亮为的是使你的光可以绽放出来。马太福音10:24-25，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奴仆也不高过主人。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我们是他的门徒，就应该像他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那我们就应该要像他一样去行事。他如何行事？他带着爱去行事，他带着爱与神一同行走在众人之间。他周游各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爱的行动，他以怜悯之心医治了所有魔鬼被所压迫的， 如何做到的？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是谁？神是爱，爱与他同在。神在他里面，爱也在他里面，他就去行善，去医治被魔鬼压迫的人，因为他走在爱里面，他去爱每个人。圣经说，耶稣出来，看见大批的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黄昏，他的门徒说，众人已经跟着我们很久了，让他们回家去吧，回家之后才有吃的。耶稣却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没有说，把他们带来我这里，我来喂他们东西吃。命出圣经，他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动了怜悯之心，一个行动的爱，是爱驱使他。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庄稼过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之后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制服污泥的权柄，可以赶逐他们，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耶稣给他们能力，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并不是用来奖励他们跟随他那么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十二门徒之一。耶稣给他们能力，是因为那些众人庄稼已经成熟，需要收割，但收割的工人却很少。耶稣给他们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完成所有事，所以他给了门徒跟自己一样的能力，让他们也可以做跟自己一样的事。然后他派他们出去，并且他们做了跟他一样的事。当他走得越远，跟随他的人群越多，在短时间里面，众人的数量增加到对他以及门徒来说都太多了。他决定要有更多的帮手，主又选定另外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看哪、啊，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对他们说，要医治病弱的，复活死亡的，洁净患麻风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领受了，就要白白的施予。这是什么意思？不要挑三拣四的，不要试着去决定谁值得医治。你免费得到这个能力，也要免费的给出去。我们是谁呢？竟然还要决定谁要得到这个能力呢？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决定了哪些人得到医治，透过我们要为谁按手，不为谁按手。我们被派遣出去，就如同耶稣被派遣到世上来是一样的。注意，当年耶稣派门徒出去，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耶稣派他们出去是因为有更多人的需要。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如今的需求是比那时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派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看看这个世界，如今他们已经成熟，等待收割。不要说，我还在接受训练，我还需要再过3-4个月才准备好。我有一个新消息要告诉你，从技术上来说，你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当你试着让自己 准备好的时候，许多人正在死去。很多人在你练习的时候死去。关于耶稣，有一件很不一样的事，现今的教会对于收割的预备工作更有兴趣，更加的专注。耶稣则专注在准备就绪以及收割的工作。就像耶稣，如果耶稣像我所认识的一些挑三拣四的人一样的话，他就不会招募彼得了，一个大嗓门的水手，一个渔夫，他不会雇用于大多数的服事上，一个替政府收税的人。你知道，他不能被称为公义的，他是收税的税吏。犹大曾经是小偷，但圣经说，这十二个人出去医治病人，这十二个人又回来了。哇，一个小偷医治了病人，这给了我和你很大的希望。那为什么耶稣使用这样的人呢？这也就表示他并不是尝试最好最厉害的人。我有一个好消息给你们，耶稣甚至会使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们需要帮助，而你是神的传道人。你可能不是他首要的选择，但他的首要人选可能拒绝了他，但你说我愿意，然后你站出来了，他说好，我要用你。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但我们可以因此的好处。萨母尔博士周围总是不乏多人围他，我初见他时，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人围在他身边。我搬家搬过了整个美国，就只是为了可以更靠近他，可以在他的教会里面。萨姆尔博士并没有给我任何的承诺，他并没有答应给我一份工作，他甚至没有承诺他会跟我说话，他只是问我，你最快时候可以去蓝湾，美国印第安纳州第十大城市。我说，我回家后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他说，你到了之后来见我。我离开那个房间，就去找我妻子。当时我们在约翰奥斯丁的教会，在莱克伍德。那时 Joey 的父亲刚好有一个巨大的聚会，大概有几千人在那里。我走进了那场聚会，找到了我的妻子，他们正在敬拜。我悄悄地对妻子说，我要去蓝湾，萨姆尔博士叫我去。他说，你要怎么去？当时我没有车，什么都没有，我拿着我母亲买的一张长途汽车票就上路了。我妻子和我三个孩子跟他姐姐一起住在德州。我坐上汽车越过了整个美国，当我到了就去找萨姆尔博士。我走到了他的秘书面前，说我要找萨姆尔博士。我说我没有预约，但他在等我过来，因为是他叫我过来的。在我离开德州，离开我妻子之前，他问我为什么要去。我说我必须要去。我说有两件事，我必须要知道答案。如果我可以知道神的意愿是什么，就解决了我大多数问题。所以我必须要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意愿。我还必须知道如何被圣灵带领。这两件事就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所以我要去见萨姆尔博士。他秘书说他就在那扇门后。我走到那里敲了门，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进来。我开门进去，看见他正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所以我就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感觉时间过了很久。他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只是继续写东西。终于，他停下来看着我，然后说，要知道神的旨意，就去读圣经，要被圣灵带领去做圣经要你做的事。然后他又回去写他的东西。我就站在那里，心想我已经得到了答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德州吗？但我留了下来，我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间房，然后开始在教会做志愿者。我并没有去找萨姆尔博士要一份工作，我没有去那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是去那里观摩他们。之后我用了最短的时间把家人从德州都带过来了，然后我就只是在教会里面看着他。我说这些是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进到这个教会，现在很多有名的人整天围绕在他身边，我看到那些人进到教会只是为了可以跟他合影，他们围绕他一整天之后就回去了，然后向大家炫耀他们和他们是多么要好的朋友。据我所知，来他教会的人中有许多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当中也有一些令我十分惊讶，因为他们看上去就是完美的人，一些可以讲道的人，他们很擅长讲道，有很多人围绕。我们离开几年之后，萨姆尔博士去世了，然后我开始注意到曾经在那个教会里的人，就是他在去世之后，那些人突然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而且我听说他们说的故事完全就是一个谎言。如今那些人没有任何拥有任何一样萨姆尔博士所拥有的东西，因为萨姆尔博士并不擅长传道，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是一个走在信心里的人，而且他喜欢年轻的同工，喜欢帮助年轻人步入正轨，让他们可以开始，并且他不需要任何人证明他是谁，因为他与神同行，他知道自己是谁，他不在乎你是怎么看到他，他所要的就是只是要做得好，在圣灵里面跟他说话，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现在看看当初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拥有很大的潜力，但却没做任何的事。我认识其中有一个传道人，某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当他去到圣经学校，他的班上有1200名学生。现在过去30年了，这1200名学生里只有5个在继续传道，当中只有5个人，这并不是好事。马太福音21章28到31节，耶稣给我们一个故事，你们怎么看？一个人有2个孩子，他来对大的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后来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另一个也这样说，他回答说，主啊，我去，却没有去。两个当中哪一个完成了父亲的心意，并不是说会去的那个儿子，而是另外真正去做的那个。很多人说了很多的话，但真正数算的是你做了什么。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一个走在神里面，并且会去到各地将神倾倒在当地的人身上的人。你是在这2个儿子当中的哪一个呢？你是要 那个说要去结果却没有去的那个吗？或是另一个说，不是我，我没有得到呼召。但这之后你读了圣经，发现你是被呼召的，然后去了的。又或者你可能是第三种，就是说自己会去而且确实去做的人。你是这种吗？我想你可以是这样的，因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吗？那就去做，以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